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心向您问安。今天空中神学院里，我们将听徐老师讲罗马书。罗马书是许多弟兄姐妹们很喜欢的一卷书，也许是因为它是保罗书信中篇幅最长，神学色彩最浓，也最具影响力吧。今天开始，徐老师将以20堂课的时间来讲罗马书。老师今天要谈保罗及他写作的背景及动机。在你身边，如果有个人，他有非常好的行为，也常常做善事，当他问你，难道我也有罪吗？你会如何回答他呢？你已经信主多久了？当朋友问你，你为什么要信？你会如何回答他？你写下了自己的见证吗？和多少人分享过呢？保罗他所写的罗马书是有系统的写出人为何要信主。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心智？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空中神学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从今天开始起呢，要跟诸位要来查考保罗所写的一封书信，名字叫做罗马书。我们平常啊都是说罗马书罗马书，事实上呢，它这一个名称呢是叫做保罗达罗马人书，保罗达罗马人书。当然也有的圣经翻译成使徒保罗达罗马人书，或者是保罗致罗马人书，或者说圣保罗致罗马信徒书。简单的说呢，就是罗马书。保罗是一个使徒的名字，那达呢有转达、表达、到达、陈述、告诉的意思。那书呢是书信，也就是往来的信件，书写的记录，是一种书面的记载。所以我们在查考罗马书的时候要确定这个名称的意思，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保罗写的这个书信呢，它有什么特质呢？因为自从啊创世纪以后的这一些的书信，一直到福音书，也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是讲主耶稣基督，所注重的呢是以色列人借的弥赛亚国度所蒙的福。那在旧约呢，教会是隐藏的、预表的。那自从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真的教会才正式的成立。但是主耶稣升天到他第二次再来这一段时间和空间呢， 除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略略的提过一点教会的信息以外呢，就没有很详细的加以解释。刚好保罗的书信呢，就把这一段的空间给启示出来，也就是教会的真理，也就是上帝隐藏的奥秘，也就是现今以及历代信徒切身的问题。那保罗的书信呢，有几种的分法。那第一种分呢，就是照收信的人来分。那其中呢，有八封啊是给教会的，那一封呢是给地区性的，像加拉太书，还有呢三封是给牧者的，也就是传道人的，比方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那另外一封呢是给诗人的，那叫做腓立门。这是按着他收信人来分。如果按照信质来分呢，第一个就是讲的预言，这是他最早写的，像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是保罗第二次游行布道的时候写的。主要的信息呢是论到主耶稣的再来。那第二呢，就是在改正或者是辩论一些基督教的教义，其中有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罗马书，是第三次游行布道的时候写的，主要的是反驳犹太教的教义，以及怎么样来为基督教的教义加以的辩证。第三类呢，是属于一种监狱书信，就是保罗在做监牢的时候写的几封书信，里面有腓立比、以弗所、格罗西和腓立门，主要的是论到基督的本性这一些的道理。还有呢，就是角牧书信，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主要的是论到怎么样做一个传道人，怎么样做一个牧师，怎么样处理教会一些的行政的问题。但是在书信这一类里边呢，并不是按着他写书信的前后的次序来编排的。比方说预言书呢，大概是在主后53年左右写的。那关于辩论更正的这一类的书信呢，是在主后57年到58年写的。而监狱书信呢，是在主后62年到63年写的。而教牧书信呢，主要的是在主后64年左右写的，所以不是按着时间的先后，而是按着关于基督教的基本的教义逐渐的发展，按着次序来说明基督教的基本的教义写的。所以呢，是先有罗马书，因为主题是因信称义，而最后呢，才是论到耶稣基督的再来，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帖撒罗尼迦后书。那罗马书的大纲作者呢，就是保罗，这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七节就说明了。 保罗写罗马书信的地点呢，是在哥林多，这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一节到四节，保罗寄居在该犹的家中。那写的时间呢，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大约是在主后58年，保罗第三次布道末期的时候写的。那他写这封书信呢，是托间隔里的一位女执事，她的名字叫菲比，她带去的。那菲比呢，可能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寡妇，她要到罗马去，就顺便请她把这一封信带去，同时呢也带了一些救济的钱，帮助罗马教会的贫穷的信徒。那保罗写这封书信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罗马教会啊，并不是保罗所建立的，但是他是同工，有深厚的感情，并且知道一些教会的状况。因为保罗在东方已经把福音传遍了，就想到更远的地方，到西班牙这一带把福音传出去，而且呢和他们来分享福音的恩赐。特别是在当时的教会里边呢，受犹太人的律法和割礼这一些影响，所以保罗被圣灵感动来写这一封书信来加以驳斥。那受书的人是谁呢？是罗马教会，也可以说是罗马教会的信徒。那广义的来讲呢，也是对我们现在的人也是有很大的帮助。那罗马就是现在的意大利的首都，在当年呢，这个国家的名称和首都的名称是相同的。那罗马帝国呢，是在主前，也可以说公元前753年就开始。那最强的时候是在主前190年左右，当时他统治有欧亚两个大洲。那到了主后395年，又分为东西罗马，人口大约有1亿2000万人。那罗马城呢，最早是建立在主前700年，以后就成立一个很大的都市，城里边的居民大约有400多万。大城市的特点呢，就是豪华和简陋的对比，还有尊贵和卑贱，还有呢富有和贫穷，所以这些都是很强烈的对比。而当时呢流行一种奴隶制度，那主人呢对于这一些的奴隶呢常常加以虐待戏耍，甚至于叫这些奴隶啊和野兽来搏斗，所以这是当时一种非常残忍的一种娱乐。那当时呢在这个罗马城呢，也可以说是交通非常的方便，但是也是一个多神和多种宗教的一个国家。因为外来人口的不断的增加，所以也把各地的不同的宗教啊传到罗马城来。那在主后63年呢，罗马了有一个将军呢打进了这个耶路撒冷城，就带回了一部分的犹太人。 那这个犹太教呢，这时候也就传到了这个罗马。当时的皇帝呢是尼罗王，尼罗王还在位，在这个罗马城呢，据说有11座犹太人的会堂。不久以后呢，埃及的神明呢也到了这个罗马城，所以在罗马城里边呢就建造了埃及人的神的这一些的庙，那么还有叙利亚的女神，还有一些的偶像啊等等，所以这一些呢都是尼罗王啊他所信奉的。当然在这个大城市里面，刚刚我讲到啊，豪华与简陋啊，尊贵与卑贱啊，富有与贫穷啊等等，人口很复杂，所以也是犯罪率最高的一个城市。所以罗马城不但是一个军事的中心，也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原来是受拉丁文的文化的影响，以后呢也吸收了希腊的文化，所以有许多希腊的学者呀就成为罗马政府的那一些学校的老师。所以罗马这一些人呢，他们也有机会受希腊文化的教育，所以在第1世纪教会的文件和书信呢都是使用希腊文写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罗马书使用希腊文写的，而是有一位同工啊德丢啊请他来代笔写的。那罗马教会啊在什么时候建立的呢？圣经上并没有很确定的日期。有几个可能呢哈，第一个可能呢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当时有得救的犹太的信徒，他们把福音带回到罗马，因为只有从罗马来的人呢，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回去建立了这个教会。这是在《使徒行传》2章10节所记载的。那第二个可能呢，是斯提凡殉道以后，也有很多信徒啊，他们就分散了，其中有一些人到了罗马，而就在罗马建立了这个教会，是在《使徒行传》8章4节所记载的。第三个呢，是有一部分的基督徒啊，他们和保罗是同工，他们移民到罗马，也许去经商做生意，也许有别的事情，总之这一些人呢移民到罗马去了，他们呢就在那里建立了教会。这是在罗马书16章3节到16节所记载的。当然呢也有人说是彼得建立的，这是天主教所说的，也认为他是罗马教会的头一个教宗，但是我们并没有可靠的资料加以证明，只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一种的传说。还有呢，就是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罗马城已经有教会了，而且这个教会呢也相当的健全，他们已经自立自养，而且有财团的工作。所以啊，从以上的这几点呢来看的话呢，前面的三项啊可能性是比较大，比方说五旬节圣灵降临，有一些人被圣灵充满，这一些人是从罗马来的犹太人，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就回去建立教会。还有呢，就是斯提凡殉道以后，门徒们就分散了，他们有一些呢就到了罗马建立的教会。第三个呢， 就是有一部分的基督徒和保罗是同工，他们移民到罗马去，所以呢就在那里建立了教会。所以罗马的教会呢，也可以说是犹太人还有一些非犹太人，那也在圣经里面被称为外邦人的这一些的人呢，他们所建立的。所以当时呢，在罗马的教会里边也有家庭教会，也有小组教会，那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没有一个固定的礼拜堂做礼拜，所以这是最早教会的建立，就是从家庭或者是小组这些教会开始建立。所以现在啊，有一些地区啊，很主张从家庭和小组建立啊，而是在圣经里面早就有了这一种的教会。另外啊，我们从罗马书所用的这个逻辑结构以及高深的真理，还有这个知识思想属灵的真理，对旧约的引用，对人生的透视，还有基督徒属灵的生命生活见证这等等啊，可以叫我们发现呢，这个教会是一个灵命很成熟的教会，也是一个追求灵命更新长进的教会，也是知道奉献拆传爱神爱人的一个教会。那这我们可以从罗马书第一章第八节啊，他们有很好的名声，再从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十六章第三节到第十六节，保罗提到了许多人的名字啊，就可以知道啊，这个教会啊里边的信徒不但是做主人的，做奴仆的，有钱的，贫穷的，智慧的，聪明的，大家在主里边呢都合而为一了。所以这是罗马教会的成立还有它的一点特点。那保罗写罗马书的动机是什么呢？大概有几个啊。第一个就是保罗已经完成了亚洲还有东欧这一些地方的福音的事工，他就想到西欧，也就是西班牙这一带去工作传福音，所以就先在罗马建立的福音的基地，然后再去西班牙，这是他个人的一种感动，所以就先写罗马书，要和罗马教会的信徒啊，在灵里边有一些的交通。第二个，保罗写罗马书的动机是因为罗马城既然是文化、军事、政治、商业的这个中心，客旅也很多，来往的人很多，很容易传福音，当然呢也很容易受一些异教的影响，所以保罗有写这封信呢加以辩证的必要。第三个呢，就是保罗他深深的知道啊，罗马的文化、宗教、民族，还有这一些道德的败坏，他们的民族也是非常的复杂，所以这一封书信呢，就是在说明基督教的文化，还有基督宗教在道德上的优美，要比其他要更加的高尚。所以这一本书啊，保罗所用写的这个笔法、结构、修辞都非常的优美，特别指出啊，基督耶稣乃是唯一的得救的方法， 而且你只要因着信心就可以得到。那信徒的道德生活呢，是要向神负责任。基督徒的道德的标准呢，就是爱，爱神，爱人。而且这个伦理呢，是远超过一切的其他的宗教的伦理。所以基督徒在主的爱中呢，就是一家人，而没有种族、教育、贫富、尊卑，甚至于男女老幼的分别。所以这一本书也是论到基督耶稣广大的使命，这是写的这个动机。那还有呢，刚刚好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建格里有一位女执事啊，她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寡妇啊，她想到罗马去，她的名字叫菲比。所以保罗就被圣灵感动了，就写了这一封书信，方便带去。那罗马书的大题是什么呢？本书的大题呢，就是神的福音，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或者是说是神的救恩，那第二章十五节到第十七节。那这一本书的要节呢，就是第一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这一本书一共有十六章，一共有433节。那中央理解呢，就是第八章第31节。要句就是神的义，神的义。它的特点呢也有几个哈，第一个特点是讲真理，那讲到基督教道理的根基，还有呢一个人得救的门，还有呢基督徒成圣的路，还有呢就是奉献的生活。所以这一本书哦，不仅仅是讲的教义，那也有呢属灵的经验。这一本书也可以说是马丁路德改教的先声，马丁路德改教的先声。所以这一本书啊，是一封书信，也是一篇论文，也是和信徒彼此沟通交通的一封书信。所以在教义上这一本书是一个论文，但是在见证上呢，那是分享属灵的经验。所以这一本书里边有很浓厚的人情味，还有呢很清晰的理论，有严肃的一面，也有体恤的一面。所以这一本书呢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书信。所以这一本书导论呢，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这一本书也列举的比方亚伯拉罕啦、大卫啦，这个都是关于犹太人呢他们非常钦佩的两个人，以后我们还要有更多的时间来跟大家来分享。也讲到父子的关系，也讲到问安，这是一种的分法哈。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讲的理智和理论，讲到人怎么样去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徒不仅仅是因信称义，而是说还要成圣，还要走成圣的道路。基督徒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怎么样奉献自己为神而活。那这一本书呢，它在圣经里面的 地位是这样的哈。这一本书也可以说是真理上的根基，所以如果你的根基没有打好的话呢，所以什么事情都不容易做了。那真理上的根基包括哪些呢？比方信心呢，关于人的罪啊，关于得救啊，关于基督徒的生命啊，基督徒的生活啊，基督徒的见证啊，基督徒的得胜啊，基督徒的完全啊，等等，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很多人呢，往往喜欢批评别人说，你们只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好像因信称义以后就满足了。不是的，因信称义只是一个根基，如果我们的根基没有打好，我们又怎么样能够谈到灵命的更新呢？怎么样能够谈到生活的见证呢？怎么样能够谈到奉献为主生活啦，传福音啦，圣灵充满啦，等等。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本在真理上的根基的一本书信。那这一本书信呢，也是被安排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边的第一封。刚刚讲过，这一本书啊，不是保罗写的最早的一封书信，而摆在前面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保罗所论到的圣经的真理根基非常的重要，而这一个根基的重要性呢，要比恩赐啊、礼仪呢、律法啦、宗派啦，比这些要重要，所以把它摆在最前面。还有呢，所以这也是一本指导一个基督徒怎么样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而且要常常的追求灵命的更新，怎么样来奔走属灵的道路，也就是成圣的道路。还有呢，就是怎么样来建立教会，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是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而基督徒都是身体上的肢体，每一个基督徒怎么样能够发挥他肢体的功能，建立基督的教会。还有这一本书呢，它是教会历史上的明灯，无论是在使徒时代也好，改教时代也好，布道时代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是根据这里边的真理来为主做见证，传福音。这一本书呢，也有各种不同的分段。一种分段呢，是说福音的由来，福音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第二个呢，就是福音的大纲，这里讲到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十八节到第十一章，这是福音的大纲。还有呢，就是福音的细则，福音的细则，这是罗马书第十二章一直到第十五章第十三节。还有呢，就是福音的执事，福音的执事，罗马书第十五章十四节一直到第十六章的末了，这是一种的分法。当然还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分法，如果你有兴趣有感动，也可以自己设定一些分章分节的方法。最简单的一种方法我觉得哈，那就是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呢，就是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章的末了，那这一个就是关于基督教的教义，也可以说是信仰的根基， 这是一大段，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章的末了。那第二大段呢，就是实践。我们不仅仅是要明白啊，了解基督教的教义，而且要把神的道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实行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一直到第十六章呢，就是讲的实践。那这个方法也可以说是保罗呀写书信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前面有一部分是讲的教义、真理、道理，后边呢一定是要来实行在我们的生活上。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思想的。我们不仅仅是说要明白了解圣经的许多的真理，而且能够怎么样把圣经的真理啊能够实行在我们的生活上啊，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关于罗马书的简单跟大家做了这一些的介绍。那我们在研究这一本书的时候呢，我自己也有一点的建议，建议诸位怎么样来读这一本书。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保罗写这一封书信呢，他原来是希望啊每一个人都能够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得，一看就知道，不必要加以什么注解啦、灵异啦等等，不必。所以这一本书信呢，是一个容易读又容易明白的一封书信，所以这是我们先要有一个心理的一个准备，不要想到它又是什么原文啊，又是预表啊等等。保罗当初写这一封书信的目的，就是叫人一看就明白，一看就知道。那第二个呢，我们要先把这一本书啊，先把它看一遍，概略的看一遍，然后呢再仔细的读。而且我也是建议啊，我们要经常的读。我们读这一封书信呢，不仅仅是为了查经啊、讲道啊，而且对个人的灵修啊也是很重要。我感谢主，我读这一本书读了好几十年，但是每一次读了都能够从中间得到新的亮光、新的感动。所以这一本书不仅仅是为了讲道查经，也是为了自己的灵命。还有呢，我们要把这一本书信呢是当一个书信来读，我们不要把它认为啊是一个很难的，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的，不要把很容易的变成很难的。还有呢，我们当然要求圣灵来引导我，引导我们凭着祷告的心来读。还有呢，我们在读这一封书信的时候呢，我们要思想的耶稣基督在里边，我们在里边的时候可以与主见面。还有呢，就是我们一次读完以后呢，我们要回忆一下，要思想一下里面最熟悉的人是哪些，有哪一些的事情，有哪一些的道理，我们自己加以分析，然后找出里面重要的旨意来。我相信这一点对我们非常非常的有帮助。我读罗马书的时候，刚刚读真是看不出来，觉得非常的痛苦，但是老师的规定不读不行。哎，第一次得不到什么，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读了几十年以后，就愈读愈有味道，愈读愈觉得甘甜，因为我从里边看见了耶稣，也看见了自己，也看见了教会，也看见了这个世代的需要。 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从祷告的心来一同思考研究保罗所写的这一封罗马书信，让我们能够彼此得造就，得勉励，得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你的仆人有机会和空中神学院的同学一同来查考思想罗马书这一本宝贝的书信。求圣灵光照我们，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受教的灵能够从中间得到帮助，得到造就，为的是传福音，拯救更多世上的灵魂和罪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